第六十页，倒数第四行，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从这一章以后啊，本经弥勒菩萨当机啊，弥勒菩萨排在第一啊，阿难尊者次之。那么由此可知，这一部经与弥勒尊者的关系非常之密切，将来弥勒菩萨视线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必定弘扬这个法门。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后半段的经文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么这一章经文要给我们叙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劝勉我们修学。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过度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到这个地方啊，是一段啊。这一段佛说的话，尤其是幕后两句，非常之恳切。那么一开端呢，我们看到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是佛告阿难，此地是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这是当时在会的那些大众，我们在前面这个三品里面呢读过了。下面呢是佛说的话啊，无量寿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拿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说呢，这就是外太空啊，是我们这个银河系以外的啊。实在讲，我们过去一般呢都认为这个大千世界，佛经上讲的大千世界，很像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讲的银河系。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呢，他老人家有一段话，也值得我们深省的。他说银河系实际上啊，不是说银河系，我们现在叫整个看到的这个宇宙啊，恐怕就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一个银河系啊，可能就是一个小世界啊。他这个说法呢也有道理啊。为什么呢？经上讲啊，日月扰须弥而转，须弥山决定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现在晓得地球绕太阳转，太阳绕银河系转啊。那么这样一个银河系岂不是变成一个单位世界了啊？那么小千中千大千的我们现在还都没有发现啊。 可见这个宇宙啊非常非常之大。西方极乐世界是在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以外，经上讲的西方不是指地球的西方，是指这个大千世界的西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要美好的太多。这个说法现代人相信，由于科技的发达，科学家承认太虚空当中有无量的星球，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地球上有这个高等生物存在，除地球之外其他星球上也有有情众生，甚至很可能有许多比我们地球上人更聪明更进步的生物，这是大家承认的。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例子，是他方国度，换一句话我们现在讲是其他的星球，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不属于我们这个银河系的星球。那么那个世界里面声闻菩萨，前面呢跟诸位介绍过，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没有六道，不但没有六道也没有十法界，那个世界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真法界，在十法界之上，是一真法界。那么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所领会的不仅是一真法界，而是纯以普贤菩萨的法界，换一句话说，除非你不去，去到那边你就是普贤菩萨。当然呢这个普贤菩萨也有阶级的，我们现在常常称的普贤菩萨这是等觉菩萨，华严会上的当机者，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从初性位的菩萨到等觉菩萨，这一共是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通通是普贤菩萨。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经上又说声闻菩萨呢？这个声闻不是真的，是比照他方世界而说的，这个本经有经文可以做证明。菩萨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破，就等于声闻，声闻就是摩罗汉，等于声闻，这是讲断证的功夫跟摩罗汉相等，除此之外他的智慧功德福报摩罗汉辟支佛比不上他，那是绝对不会相等，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正报之妙啊！底下说功德智慧不可称说，说不出来呀、太殊胜了。 下面这个两句是赞叹生活环境的殊胜，过度微妙，暗落清净如此啊。若此这两个字就是指前面与本经后面所详细宣说的。那么合起来呢，我们常讲的一正庄严。李老师在这个注子里头提示我们，这一段呢是总赞人地，人是环境，物质环境，好到佛都没有办法陈述了，都形容不出来了。底下呢是勉励我们，劝我们，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这个两句话就是劝我们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绝对不是说我们想去就去得了的。诸位要知道，想去未必能够去得了。你要想去呢，要努力修善呐。西方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你的心行要不善，纵然念佛也不能往生。古德常讲嘛，寒破喉咙也枉然呐。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你的心不善，行不善，寒破喉咙还是不能往生。这一点诸位同学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净宗的确是最殊胜的法门，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最快速。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那么少呢？这就是大家了误会了，以为我念佛就能往生。不必去修善，这个是错误的。经常讲念佛往生，没错，是你自己把意思错会了。这个责任要自己负。这个善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与真如本性相应的，这个叫善。不是我们一般所讲善恶之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善是绝对的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个是绝对的善。也就是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断除一切妄想执着，这个才是真正的善。我们今天有一个善念，那个善念还是妄想，恶念是妄想，善念还是妄想。利益且分别执着，这是真善。你的性德完全显露出来了，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功德智慧。也就是前面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智，这个就是功德智慧。这是本性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所以这一句话何不列为善呢？就是要断一切妄想执着分别，要把这些东西断掉。如果我们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样样都能与本经相应。这是讲的更踏实一点。我们从哪里下手？要从这一部经上下手。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努力去做。古德常说，知易行难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好像容易啊，做起来啊，这就难了。难在哪里呢？习气断不了。境界现前呢，有迷惑了。实实在在说，这种见解还是错误的。正确的见解是知难行易呀。你今天不能做到啊，换一句话说，你所知的不透彻。你要果然知道的很透彻，做太容易了。由此可知，这个悟难呐，大彻大悟不容易啊！断烦恼，乃至于破无明，都不是一个难事情。那么，在整个佛法里面，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像这样一部经，我们认识它难的。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了，一切诸佛都说这个法门难信之法。可是修行呢，容易。我昨天告诉诸位，就在一个多月以前，华盛顿 DC 周广大居士念三天佛往生，见到西方三圣呢，从云端里面下来接引他，这不难呢，三天呢，一生没有遇到过佛法，临命终时遇到的，念三天呢，佛来接引他。十多个人看到，我们才真正明了知难行易呀！我们今天的烦恼习气不能断，知得不够透彻，所以祖师大德了。一再提示我们， 生死之大，无常迅速啊！几个人能体会到？一口气不来就是隔世，来生决定不如今生，人生难得了啊！来生到哪里去了？三卧道去了啊！这是很恐怖的，几个人警觉到啊，能够警觉到这一层，习气就容易断了啊。为什么想象啊？这是地狱，这是恶鬼畜生，愿意去吗？不愿意去了。啊，他自然呢，在境界里面就提高警觉了。啊，这个就叫做觉了。啊，佛门里都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就是觉。啊，一念心才动，马上就觉悟了。对，一觉悟啊，真是悬崖勒马了，他就不会往下跳了。怕的是什么？这个烦恼习气现前，他不觉，他还是迷，迷了这才造罪业啊，这才堕三途啊！这个可怕啊！努力为善呢，就是要觉悟啊。如果你要想真正觉悟，有觉悟的办法。最初方便，这《楞严经》上给我们提出来的啊，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从读经啊，这个方法几千年以来，佛菩萨教众生呢，就是这个办法。现在人不肯相信，不用这办法啊，所以现在人呢很聪明。不能说不聪明，成就的很少读经必定是一门深入啊，至少你要用三年的时间，三年呢，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念一部经，这个意义跟目的，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跟诸位提示，就是修戒、修定、修慧，啊，把我们心定下来，啊，心定了就开智慧。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我们今天没有智慧，就是头脑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太乱了，这个亏吃得很大了啊！你每天只念一部经，这一部经念上三年，然后再看其他的经，就不一样了啊。不过这一部经如果真正念上三年，你要是真有心得的话，在我相信不会再换别的本子，你会继续不断的去念这一部啊，其他的都不必念了。不必念行吗？给诸说行。为什么行呢？一经通一切经通，你所没有见到过的经典，没有听到过的经典，你展开在面前，一切通达啊！甚至于没有展开，别人念给你听，你通通明了。像六祖大师就是一个例子啊，六祖慧能，许多经典他没有见到过，他没听到过啊，他不认识字。当然他不会看见，可是别人念经呢，他懂得意思， 你念经有疑惑去请教他，他给你讲解，这个就是他心清净。一切经典都是佛菩萨清净心里面流出来的，那么我们自己心清净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佛菩萨心中流出来的经典给自己心中流出来的经典是一样的，无二无别，所以一切自然通达，决定没有错。我们要想恢复这个能力，要想学得这样的功夫，那么你就要一门深入，从这里下手，要有耐心，先是耐心，耐心以后才有定心的。你看这个六度的层次，先要忍辱啊，忍辱就忍耐啊，先要忍耐，而后才有禅定，才有般若，才有智慧。所以你要能够耐下性子，要能够定下来，这是真善啊，没有比这个更善的。读经，我建议同学你就念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是整个大藏经的精华，你不读遍大藏经你不知道啊，你把大藏经从头到尾念上个三十遍，你就晓得这个经呢是第一经的。可是大藏经念一遍恐怕要七八年了，不简单呢。你看这个上面摆的一百册，那个字小的很小啊，一百册念到那么多遍才识户啊，这个不是简单事情啊，才晓得这部经的宝贵啊，才晓得这句话分量的之重啊。经上讲的声闻菩萨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到那个地方功德智慧都不可称数。这个不可称数不是我们凡夫不可称数，是如来不可称数，佛说的这是我很具体的给诸位报告出来了先开始修定，修清净心，修业心不乱，方法就是读经，读一部经。念道之自然，这什么叫道呢？道实在讲就是存心我们在华严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每一次去参访善知识，第一句话他就说，他说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这就是告诉善知识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了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学菩萨道，修菩萨行所以这个道啊就是存心我们就近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要用什么心，这个是大问题。那菩萨行呢，我应该怎么做法行是行为身口的行为，道是存心 这个地方讲，念道之自然，自然就是真如本性，能够与真如本性相应的，就自然。我们今天心行呢，与道都不相应。这个说法，诸位啊，还是不能够理解。我们要说的更具体一点。不能讲的太玄了。说的具体一点呢，就是常讲的三皈依呀，三宝啊，皈依是皈依自性三宝，皈是回来，依是依靠，三宝是觉正净，也就是。我们的心行都要求啊，觉而不迷，这个就是皈依佛啊，觉就是佛了。要正而不邪，这个就是法。要静而不染，心地清净啊。什么是染污呢？烦恼是最严重的染污啊！烦恼，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中国人讲七情五欲，佛法里面讲见思烦恼，这是最严重的染污。比较轻微一点呢，就是妄想分别之中，这通通是染污。你要把这些染污通通离开了，心就清净了。六祖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就是清净心完全现前了，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啊。这是静而不染呢，这就自然了啊。所以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行为，都能够达到觉正净的标准，这就符合自然了。与心性就相应。那么我这样说法，老同修啊，能够听得懂。虽然能听得懂，还是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我再告诉诸位啊，具体下手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念道之自然呐。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当我们接触到的时候，你就合掌南无阿弥陀佛就对了啊。你们想想，南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没有落在见思烦恼里头，也没有落在尘沙无明里头，那不就与觉真境相应了吗？觉真经就是佛性，觉真经就是法性。这个容易懂啊。所以这个两句啊，佛劝勉我们，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啊。咱们归纳起来啊，总结起来，就是读这一部经，念一句阿弥陀佛。完全与这个相应了。 我们听到一切好人好事，那么获得阿弥陀佛。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不如意的人与事，也获得阿弥陀佛。叫这个心呢，在顺利境界里面得其平等。平等心是道啊。心平等了，自然就清净。净中所求啊，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呢，就是清净心、平等心。一心是功德了，不乱是智慧。要这样求才能够求得到。这个地区要有耐心。要真正能够放下。特别是在初学的时候。初学的时候不要认识太多的人，也不要知道太多的事。古德讲得好知事多时烦恼多摄人多处是非多你认得的人太多，是非就多了知道的事情多，忧虑牵挂烦恼就多了。所以一个真正修道人应当怎么样呢？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天下什么事的时候都不知道，每一天天下太平，问题今天世界上没有事情发生啊。好，心地清净什么都不知道，这是真正修行人真正修道的用功人可是现在学佛的人呢，我看与这个原理是背道而驰。为什么呢？到处去跑庙会，唯恐认识人不多，唯恐跑的庙不多，所以跑多了什么满脑袋的是非满脑袋的邪知邪见，这个很糟糕了你想想看，你那个心怎么会清净？你那个心怎么能定得下来佛法里面讲功夫，这个功夫就是清净心我再告诉诸位一桩事情我有一天呢，在方东美先生家里遇到教育部有几个官员去拜访方老师，那天正好我在场他们向方老师请教请方老师提供一点意见呢，怎样把我们固有文化复兴他们问题提出来之后，方先生大概有五分钟没有说话他不说话了，我面孔很严肃最后他就说了有办法那么教育部的官员就问了，那要怎么做呢？方老师就说了，第一个，把全国的报纸通通停止出版，报纸杂志停止出版，这个电视广播一律也取消，我们文化可以复兴。他们这个官员听听摇摇头，这个做不到方先生说了，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固有文化，如果有这些东西存在，文化复兴呢只是口号而已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方老师这句话体会得很深刻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讲什么？讲人伦，讲道德 今天这些东西确确实实摧毁了伦理道德。那么这个事实诸位同修们呢都亲眼看到的。所以佛法你如果想真正有成就，佛法的成就什么呢？广义的来讲就是戒学定学慧学。三学当中是以定学为枢纽最重要。戒学是手段，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佛法最终的目的是开智慧，智慧从哪里开？从禅定当中开。这是通途的说法。在本宗，就是净土宗，本宗就是求一心不乱。所以读经念佛是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同时完成。三学没有完成的时候，你还要戒除这些拉拉杂杂东西，这个怎么得了？这些东西呢，破坏你三学的。不要说是一般呢。这些知见呢，破坏你三学。你念这个大乘经典都破坏你三学。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佛讲这么多经，不是为我们讲的。佛可以说，除了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之外，都不是为一般众生说的。特定的对象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佛说的这些经就跟那个大夫开药方一样哪个病人找他，他是给他开副药方看病看多了，那个药方也多了这些药方呢都不是给我开的，都不对我的证所以这个经典你要是读多了学多了，死路一条，必死无疑把你的法身慧命呢断掉了佛为一切众生所开的共同的这个方子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本经的同步这个经不但佛为一切众生说的，而且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法门，没有一尊佛不劝众生求生净土，所以这个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共同法门那我们选这个放心大胆不会有错误选其他的是未必契机未必对症的佛不在世佛在世单独为你说一部经那契你的机对症今天佛不在世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实真相认识清楚真正发心呢一门深入等到自己定得到了清净心得到了智慧现前了你再去看其他的经典不迟一接触就明了就通达不会误解政治政见先前这个方法了是自古以来代代相传 我们不遵守古人这个法子，要想学现代人这个法子很难的，相当不容易，吃亏在眼前。老人有经验的，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的，几千年当中